吃起来，仍在我里受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就常在你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为你们成就。你们若借我子，我父就必赐的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
件
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了拥有生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
请走。你帮我按掉好吧。我们刚从美国德州回来两周，每年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呢，就回去身体检查，也看看儿孙也看看在美国教会的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说是休息一下，其实也挺累的。我们这些体检呢，基本上有弟兄姐妹为我祷告，因为去年这个时候呢，我在美国德州做两个多月的放疗，有那个前列腺的癌症，所以呢，今年回去看医生，医生非常满意，他说效果很好，问我有什么副作用，我发现我什么副作用都没有，他说你是我的理想病人了，你可以安心回去德国继续服侍。他知道我是宣教士，跟我妻子一起的回来。打开第一个 PowerPoint 吧。这个是我家的量血压的那个血压器啊。为什么给你们看呢？因为这次我们体检的时候呢，师母去看医生，医生很惊讶，他的血压很高，你晓得吗？姐妹看医生很紧张，所以通常比较高，我知道。可是呢，医生说也不会高的那么高，所以他马上就开药，要师母吃药了。那我们回来就量血压，注意身体，要服侍，要注意身体。那很奇怪，量血压有时候毫无感觉的。有天师母说挺不错啊，精神好啊，时差调得不错啊，一量血压，哦，要注意啊。有时候觉得自己哎呀好像很累，恐怕血压会高得不得了，一量的时候呢也没那么糟，明白吗？所以量血压很重要，尤其对我们的年纪大的人呢，但其实对每个人都重要。因为呢师母呢开始注意保健了，在微信上面呢看到很多弟兄姐妹送给他的一些的注意身体呢，看到中风呢跟这个高血压很有连带关系，所以血压高一中风的话就很麻烦了。所以量血压是我们生理上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其实量量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更加重要。有些弟兄姐妹说，杨老师啊，我今天充电一样，跟神的关系挺好的。为什么呢？外面太阳很好啊，出去玩的回来很开心啊，他的感觉跟神很近。那有些弟兄姐妹呢，公司有很好的工作的成果，他就跟我分享，他说哎呀上帝真的照顾我，跟神关系好像很近的样子。那有些弟兄姐妹呢，尤其是年轻的，去敬拜时候唱的某个诗歌，他说唱完以后很嗨，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唱完他们喜欢的诗歌，觉得跟神很靠近。是真的这样子来决定我们跟神靠近不靠近吗？要是凭感觉的话很不可靠，跟血压一样，你以为很好，其实一点都不好。 所以今天呢，我想跟弟兄姐妹谈谈，我们如何可以知道，可以省察到我们跟神的关系。那刚才读的经文呢，就是非常重要了。这段经文很多弟兄姐妹恐怕都看过读过了，不过我想呢，用这段经文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测试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很重要，因为跟关系不好，后果可严重了。我们看下一页。基本上世界上有三种人，第一种是跟神毫无关系，谈不上有关系；第二种是他也跟神有关系的，因为他信了耶稣，耶稣拯救了他，他成为神的孩子，可是很可惜跟神的关系呢很远离了啊，这第三种啊。第二种就是呢，他也信了耶稣了，也呢注意到跟上帝的关系了，然后他享受跟上帝有非常好的关系。所以基本上三种人，其实我说呢三种人其实也不一定，其实两种人，一种呢跟神毫无关系，一种跟神有关系。可有关系的人当中，他有时候呢有段时间跟神关系很好，有段时间远离神了，那有些远离以后知道自己错了又回来了，也跟神有好的关系。所以基本上一个基督徒不能保证你今天跟神有好关系你就永远跟神有好关系，或者说今天你对自己不接纳离神太远了，可是要是真信主的话，你可以逐步的都回到神的怀抱。所以呢，我们要看看跟神关系的重要性，跟怎么来分辨。那今天呢，我不会讲第一类的，这跟神毫无关系，我只给各位看一个经文，与神完全没有关系是很可怜很难过的事情。请看看这个经文啊，这段经文保罗告诉当年的信徒，他们说他说你信了主，感谢主，过去你跟基督毫无关系，你跟基督毫无关系呢，就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所以基本上跟神毫无关系，完全在这个世上毫无指望。你说不是啊，我有很多计划，有很多追求，可是有一天你总是要离开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死亡，无论再健康的，无论再伟大成就再大再多的，都要面对死亡，毫无指望。因为死亡以后跟神没有关系，就是灭亡的境界。所以今天我不会谈到这一类，我就注重呢讲到，用今天读的经文呢讲到我们属神的人的，真信主的人的，如何来测试自己的关系。那首先你看刚才经文很明显是讲到真信主的人的，因为这边第二节十五章讲到凡属我的，有点暗示呢就属于基督的。那后面呢十五章第三节讲得更清楚了，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这个干净的人，真信主人，跟耶稣有关系的人，可是这些人可以跟神远离，跟他的关系很缺欠的。那我们怎么晓得你跟上帝好关系，有什么可以知道的呢？我要跟各位分享了好几个指标，我先把这指标告诉你们，然后一个一个跟你们讲解。跟神好关系的指标，按照今天的经文呢， 你可以发现第一个是结果子，第二节说凡使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它就剪去，凡结果子的它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两次提到结果子，后面还有提到结果子，所以结果子是一个标志。第二点有什么标志呢？是被修理被修剪，那这个是痛苦的时刻，因为我们不完美，上帝完美，我们不懂得爱上帝，上帝爱我们，我们不懂得彼此相爱，上帝知道要如何彼此相爱，所以有时候他会介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来修剪我们，来修理枝子。所以这个要是你发现你被上帝修剪的时候呢，不要气馁，这个是神跟你好关系的标志。要是你远离神到程度神什么话你不听，恐怕他不修理你了，这属于上面那个了，他都剪去你枝子。所以第二标志是修理，第三个标志是祈求得到成就。第七第八节讲到，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哦，这句真的非常大的应许，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你的祈求得到上帝成就是个标志。然后第四个标志就是第十二节到十三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所以彼此相爱是一个跟神亲密关系的另外一个标志。那最后充满喜乐，十一节讲到，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跟神关系好的人会充满喜乐。再重复一次，结果子，上帝的修理，祈求得到应允成就，你对弟兄姐妹的爱的表现跟喜乐的人生。那我今天就讲讲这几点，让各位来考虑一下自己跟神的关系。结果子到底什么意思呢？结果子在圣经当中呢至少有五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你的属灵的品格，你人的性情，你的品格，神认为好的指数在你人当中的。那大家很熟加拉太书那段经文了，放加拉太书，那这些是坏的指数啊，有的话很可能都不还没信神的人，可是信了神的人呢恐怕也会犯，比如说婚外情啊，咱们知道婚外情你跟神的关系就远离了，虽然信得住。还有什么呢？骂孩子，骂配偶，这言语去非常的讲的伤害到对方。这边也提到说那个恼怒很容易生气，那这些都是不是好的属灵的品格。那上帝要结果子，那要是你结到这果子是什么果子呢？大家很熟，下一段那圣灵所结的果子很清楚了，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等等等。那我今天呢就不会每个都跟各位讲，我只想你看看这个表哪一点是你最缺乏的，你要想一想吧。每个人可能有点点不一样，可上帝知道我们，他要我们结果子。但你也想一想，你信了主多年了，过 去你是在这方面缺陷的，诶，现在看看多年来有来亲近神，有读神的话，有弟兄姐妹扶持，有些改变了，有些成长了，有些果子了，都恭喜你，因为你跟神的好关系，所以结出果子了。我认识一个主内的一个家庭，先生工作很辛苦，加上呢就多年来的患的是慢性病，常常有请假，所以呢又要工作一份收入，然后呢常常生病，而且这个是慢性病，而且这个病不容易治，然后呢常常又请假。他告诉我有时候他的那个度假的假期呢用来呢看病了，不敢像那个单位要求更多的日子啊，可是没办法，真的不能上班。那幸亏那个公司还对他还不错，还一直都给他那个休息看病的时候，可到了程度呢他觉得这样下去他压力也太大，所以想呢去申请一个重残的认可。德国有没有这种重残的认可？意思说要是法院判定这个叫handicap 重残的太厉害，不能正常上班呢，他会得到很多社会的保护保险啊，可以早点退休啊，可以公司不能随便把他解雇啊等等。那他就去做这个过程了。可以有一次呢就法院要求他去看一些专家来判断他的严重性，那他去跟专家见面了，跟医生见面，那医生很同情他，很想帮助他，就跟他说这一两点呢法院很重视的，你只要 say yes 就可以了，意思说你就 say yes 吧。诱惑很大，因为他是一个爱主基督徒，他说我不能撒谎，我照实说，没有就没有，所以就这样子，有好几点他照老实回答。那这个弟兄就是结出非常美的果子，因为他信神多年了，他因为对神有好的关系，神在他心灵当中结出美丽的果子，别人会这样做，可他因为尊重神，他说我的身体交在神手里了，我的工作交在神手里了，可是我不能背叛我的主撒谎。这个是一个美好的属灵的果子。你有什么属灵的果子要求神帮助你结出来的？属灵的果子还包括很多其他的，比方说除了品格以外，还指是你品格流露出来的行动。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不要以为行动只是一个很表面，不是，行动看你的来源，要是你从内心发出的一个行动，像刚才的弟兄的行动，就是他讲的话讲实话，因为他内心有那个品格，所以呢行为也挺重要。很多信徒只会嘴巴讲，讲得很好听，跟没有行动哪里有果子呢？所以流露出来的属神品格带出来的行动也是果子，在圣经当中。那经文我不跟各位每个看。第三种果子是什么呢？是你的人的每天的生活的方式，你对于待人的态度，你接触的人会影响到一些人呢跟神关系靠近一点，甚至帮助到他信主的。 就是引人归主，就是也是一种果子。所以弟兄姐妹，我知道你们当中有爱主弟兄姐妹，常常传福音，告诉人家啊、要来参加，要来认识神，也劳苦办活动，这些都是上帝喜悦的。所以果子，要是你想想看，你过去因为你的缘故，你劝导的缘故，有人信了主了，我恭喜你，这个归在你的账上，是属灵的果子的一种。所以这个也表示你呢，过去有段时间跟神关系挺不错的，特别你大胆一点跟别人分享神的时候，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标志，表示你跟神很靠近。然后呢，第四个果子是什么呢？就嘴巴来颂赞我们的上帝。所以每次你来敬拜，要是是你很想来，你真的心里面很想来敬拜神，唱的诗歌是你的内心的，然后呢你要颂赞那个爱你的主，这一个是一个果子。要是过去你对敬拜一点都毫无兴趣，现在觉得我应该的，已经结出一果子了。要你觉得来除了敬拜有行动的表示，还有心交给神的，有来了解他的，来亲近他的那个毅力的，这个就是果子。当你颂赞讲出来，你讲见证，嘴巴讲见证，神怎么恩待你，这个是果子。但最后一个就是奉献一些财物，财物的捐献，这个不是单是指到你的十一奉献，而且更是指到呢，你看到有些可怜的人，很穷的人，你起了怜悯心，然后呢，神感动你，给他们支持，给他们帮助，这个财务的奉献。我认识一对夫妻住在香港，起先是做教育方面的，开一些补习班。香港读书很辛苦啊，年轻人啊，孩子补习班就要让他有好成绩，然后他呢就很爱孩子，也很辛苦。他们两夫妻后来又感动，他就读神学了，成为传道人了。现在做什么呢？他又感动到国内孤儿院，在孤儿院当中，他有孩子，一个在澳洲，一个在德国，他都让他们独立了，读大学了。他们夫妻就在国内一个很穷的小乡村照顾不少的孤儿，那后面有一群爱他的弟兄姐妹给他们的奉献来支持他，所以这个是果子。所以弟兄姐妹，你想想看，你有结到果子吗？要是你是有，感谢主，表示你跟神的关系有一个程度的亲密。第二点，被神修理，我提过了，这个每个人很不一样。想想你一生会发生一些的很难过很郁闷的事情，反应可以有好几种。要你觉得这个事情的发生你有责任的，你想想上帝有没有告诉你在修剪，就我们身上有一些看不见的一些的盲点或者缺点，上帝要修改或者要管教，另外一个讲法有没有呢？可是你要是你发现有，你要求神按他的意思来修剪你吧。修剪以后呢，你一定有一点的回应的，做错事就去说对不起，得罪人在神面前认罪，被得罪人也向他认罪，这样子你会发现你的果子又结出来了。无论你的品格也好，对方的反应也好，或者对方跟上帝的关系都好，因为你这样愿意这样让神修剪，带出来的结更多的果子。所以 刚才提到的第二节，凡结果子的，他就修剪修理干净。所以结果子并表示神不会修理的，神还是有修理，然后呢，使你结更多的果子。祈求这个成就，刚才提过呢，这句话呢，刚信主时候看到觉得非常挺高兴的，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很多想要信主的朋友都说，哎呀，我真的很多事情不能一个人处理，我希望能够信上帝能够处理很多的事情啊，我信主也许可能呢，我读书会读得更好，帮助我有好的习惯，或者呢不是学生的工作的，我信主就是说我的压力太大，就盼望能够上帝开点路啊，或者是要找朋友啊配偶啊，希望得到成就，或者呢结婚以后有一些的矛盾呢，都希望呢上帝能够改改我的旁边的一半，这些都是一些祈求嘛。那有时候神很开恩呢，也回答一些了，答应一些，可是很多时候呢，难道都全部应允吗？不是全部的应允，因为这个应许呢要稍微注意看，凡你所愿意的，祈求就给您成就的。上面讲什么呢？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要跟你说，凡你所愿意的，就听到上帝的话，然后愿意按照神对你讲的话来祈求的，上帝一定答应。所以这个呢，弟兄姐妹，你想到耶稣对你讲一些话，你知道呢，你需要改的。你看到有些人有需要，你知道他有需要，你爱他，你没办法改变他，你又在神面前希望神帮助他，啊，这个神会答应。这次我回德州，回去第三天，一打开有个大门，发现哎呦，有些东西放在大门口，这个冬瓜啊，不是，先讲另外一个，等一下再讲这个，等一下再讲这个，不是，下一个，再下一个，哎，对，这个梨子，我不晓得德国应该也买到，在美国买到，不过呢，我们住的地方呢，德州呢，离一个韩国超市呢有一段长的距离，这个一打开，除了一大盒那个韩国梨子以外，还有很多水果，还有木瓜，还有不晓得为什么大小的我喜欢吃什么，然后呢放在门口，然后留个卡片来谢我们，他说杨老师杨师母，你们多年来对我们夫妻的照顾，我不敢打扰你，所以呢你回来呢需要保养，就给你们打对水果。那我马上打电话去，哎呀，为什么不进来谈谈呢？因为这个姐妹呢很自卑的，因为过去呢我曾经帮助她跟她先生，她先生是我大学的学生，修过我课的，年纪比我们年轻很多，结婚没多久先生不愿意信主，太太后来信了主，可是两个人都是不能饶恕过去的伤害，所以关系没有太好，我们怎么样帮忙讲的话讲了，我知道这个要上帝帮忙了。那几年前呢，我在德国服侍呢，每年回去他们也看我，那我就劝他的先生，你一生这样那么苦，为什么接受耶稣呢？他想了想，他点了头，也接受耶稣了。可是接受耶稣以后呢，他还是不愿意把自己生命交给神。他也因为他很成功，大学毕业有工作，后来自己做生意，赚很多的钱，就工作都辞掉了，做他的生意，而且见钱赚多以后买了很多物业。那德州最近几年像卡鲁也是一样嘛，像德国也是嘛，都涨了啊， 他就赚了很多钱，然后有两个孩子，两个男的都很乖，读书，有一个读大学医科快毕业了，所以各方面的很好，太太也很好，就是他们两个的关系是不好。那所以这个姐妹呢很自卑，觉得她不成功，很失败。她的杨老师打电话给她，她说我的老公还是没有改，酗酒很厉害，他人生不快乐就靠酒来消愁了，很多很多年了，劝过他去戒了没成功，他说现在比以前更厉害，他说你不要难过了，我已经把他交托给上帝了。所以我看到蛮难过，可是呢我就只能为他求了。我知道耶稣很爱他，很爱他先生，所以我就为他求，我说上帝啊，他这样对我的爱的表示，我也感谢你给我们很多的心灵的内心的满足，虽然当年花很多时间不太记得。第二，他的问题那么困难，他的孩子一直多年来劝他离婚，可是他因为觉得他不应该，他应该给丈夫还有机会，所以呢就受很多的苦，我只能为了祷告。这个祈求神答应了，可是一种答应法的令我呢很难过。上星期传来他写一个 email 给我，我先生过世，因为他十多年来的酗酒伤害内脏太多，吐血吐了大量吐血，送到那个 ICU 没多久过世。我在想，我刚刚分享的这个故事，我在卡苏鲁也分享的故事，因为令我太感动了，没想到事情发生就是我在卡苏鲁讲到分享这个故事当天晚上，我跟我太太都不能睡，可是我知道神也许借这个方式给姐妹一个解脱，因为我知道她是我的，也许神借一个方式让这一位虽然信了主了，对神还是不听话的孩子早点去见他们，也许就神知道。所以弟兄姐妹，祈求不是一般的祈求，是耶稣对你讲的话，你跟进耶稣对你讲的话。另外这次回德州没多久呢，两个姐妹来找我们，就是另外两个图画了啊，你们看到前面那两个，哦，这个不是，这个后面那个我不会讲的，这个是我不会讲，不是，对对对，这个冬瓜跟冬瓜，还有下一个鸡蛋的，好像很普通的东西，可是两个姐妹来的时候我很感动，那姐妹来说这个冬瓜是我在德州亲手种的，而且收成以后呢留到我回来的，因为不是随时有收割，他知道我们回来了，然后蛋呢是他的鸡下的，昨天才下的，所以很新鲜的，快点吃啊，这两个姐妹带来了。这两个姐妹是国内来的，她跟我们关系很好，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没常来德国之前，我来德国有五年了，长时间服侍。之前呢我是在教会的照顾一个团体啊，或者一个小组，有十来人吧，就国内来的，就等于是早年从国内来的第一波就来到华人教会，我就照顾他们。那当时呢从国内出来人没有现在那么多，所以呢团契人呢就是十来个，没有太多。 那来的时候呢，来自不同地方，在美国生活忙，所以团契的，虽然每个礼拜五聚会，可是呢，有些人来的就看一看就走，有些来的觉得不错就留了，就留以后呢，那个投入感很够，就觉得我是做客，你们其他就都是你做吧，参与感不够，事情一忙呢，我就不来了。啊，没事做呢，没事做他就来了，啊，孩子也有的吃了他就来了，所以呢，就这两位姐妹一直持守，一直照顾这个团契。那起先我们说我们很感动，我们要来美国啊，他差点又哭了，因为他觉得你的朋友两个当孤儿一样。我说不会了，上帝在你旁边，上帝有他的吩咐。所以他也点头了，每天回去他都看看我们，为了这次带一些，他都不光是带一些，还给我好消息。为什么呢？这五年来我都想念到那边弟兄姐妹，我就为了他们需要来祈求了，盼望两位姐妹多点同工，多点人呢有投入感，多点人有归属感。因为呢一个团契没有归属感，来来往往没有根，发挥不了真正的爱的，多点参与，就祷告了五年都有了，四年多了，今天回去他就告诉我，杨老师，好消息啊，我们团契先来了几个家庭，挺爱主的，大家很同心啊，他们觉得团契需要发展。需要上帝借用我的小团契来跟更多国内的人传福音啊！所以他们每两周有祷告会，那我们教会已经有祷告会，他说这个不够，他们自己团契每两周崇拜之后跑到祷告房里面祷告。我说有多少人啊？他说我们团契里面有十个八个人去祷告。我说哦，那么好，为你们高兴。他说杨老师还要告诉你，现在我们呢就出的一组查经，现在分两组了，有个福音组了。那福音组里面呢，就开始过去两年呢，也带人信主了。信主有人洗礼了，啊，我觉得真的高兴，感谢主。还有，他团契里面呢，有一对年轻国内出来的，奉献自己读神学，所以在我们教会旁边的神学院读书，就周五呢参加这个。神州团契，然后呢他在里面成长，在里面帮忙带查经，后来他毕业了就被教会差到西雅图里面做宣教。不要以为美国到处都有很多教会，有些地点的教会不太够，所以呢西雅图那个地方呢，他就去等于重新开始照顾国内来的移民。他很辛苦啊，两夫妻有孩子，孩子才三岁左右，然后呢就没有太多支持，他就去了。那这个团契的姐妹她说我们要支持她，然后呢就经济上支持，还跑去呢每年跑去实时的去短宣去帮助她在那边的事工，所以呢非常好。我都发现神答应我跟师母当年或者不断地为到这个团契的姐妹跟那些成员祷告，神答应，虽然我等了好几年。所以弟兄姐妹，我想讲的就是，要是你这一方面的祷告得到神的应允的话，你肯定跟上帝关系很好很近，所以你的祈求是听到耶稣的话，听到耶稣的教训。耶稣还教训什么呢？要我们彼此相爱吗？我记得有一个同事，我大学当年德州大学同事，他也信主。我跟他一起祷告的时候，我说有什么问题代祷，一般的说，哎呀，我工作很忙啊，我要开会啊，家里面那个要和睦啊，孩子很难教导，这个都很好。可是他很奇怪，他告诉我我需要祷告是为我更多爱心祷告。为什么呢？他对学生非常严厉，学生很怕他， 但从学生给他反映，他觉得他是爱心不够，讲话比较强势，这给人的印象就是哇，好多压力啊。他说我爱心实在不够，所以每次我说有时候为人代祷，为我爱心祷告，为我爱心祷告，我的真的很用心为他祷告了，祷告十年八年了，我们常常见面，他病了，越变越谦卑柔和，平易近人，后来成为传道人了。所以呢，这个也是按着耶稣的话来祷告，神应允。你有没有呢？你可以为你的配偶祷告。很多时候我们靠改变我们配偶，用我们的话，用我们的行动来使到他能改，很难，有时候要反弹，或者有时候呢会找一个牧者，找一些的其他人来透过其他人来改，也是不行的。最有效就是暗中，主啊，我爱我的另外一半，他有这些的很明显的需要改的，求你成就，求你帮助，你试试看。按照耶稣说，你按着他心意求，他一定答应。所以这个祈求呢，是听到耶稣的话存在你的心里。还有下一个很重要，凡你们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接着讲什么呢？你们多结果子。这一段圣经讲过两次，你们多结果子，一个是修理过以后多结果子，另外一个祷告过之后你多结果子，意思说呢，你为自己能够多结果子祷告，神一定答应，神一定答应。还记得五种果子吗？你们为每一个祷告吧。所以要是你有这个经历，你的祷告是按照这种方式祷告，神给你成就了，恭喜你啊，恭喜你，你跟神的关系很亲近。再讲一个故事，这是我回德州跟一对年轻人见面，说这年轻呢也有40岁左右了，当年也是我的德州大学的学生。他慕道有收呢，我就叫他来查经班他查经以后一段日子呢有点挣扎，还不愿意相信。可后来呢，他跟那个女同学交友，后来吹了，就受尽打击，大家就很愿意来了解神了。当他心打开，就了解神了。其实神很想我们了解他，你心不打开，怎么能够了解呢？你很多自己的想法，怎么能够了解？他没有他的想法，他在了解了，他信了主。所以当年我带他信了主，没想到这个年轻人后来呢，结了婚呢，有个孩子，非常美满，很不错，都主内的。他神也感动他，他去读神学去了，当传道人了。所以读完神学，在一个教会服侍。然后呢，我说应该很不错啊，我回来跟他那个谈谈。他就说：“杨老师，你什么时候走？”我说：“3月3号。”他说：“我要想找你谈谈话。”我说：“好啊，我3月3号还有时间了。”你说。一月，他就一直没有跟我联系。我说大概他没有什么事了，这样讲讲。到了快回德国的时候，他说：“杨老师，周中可以来跟他谈谈。”好，到我家谈了，带了一些水果跟我谈。我就发现原来他呢，因为在教会当中表现没有太好，被教会解雇。当然，他是年轻人，有些棱角需要改。可是不至于得到这种的待遇。他就想起他当时难过，之前是他家人去世在台湾，然后呢要因为照顾家人又回去特别多，因为这样影响他的服侍，因为这样子服侍没有太多果效，他承认，所以呢就解雇了。不，教会对他算不错了，给他6个月的工资。可你晓得吗？6个月他到处找工作呢，都 都有困难，因为教会都盼望这传道人是啊，又有经验，也神学也有造诣，每一样都行，在哪里找这种人？美国就这样子，教会很多没有牧师，可是呢，他要找一个十项全能的牧者。反正他就跟我谈到他的难过。那天我说我要请你吃顿饭，你那么还跑那么远，跑他住的比较远了、啊，离我家他一个小时。那我请你吃顿饭，他对不起，我回去接小朋友下课，所以有孩子没工作。我说你压力大不大？他说还行吧。有一个弟兄住在他邻居的，很耐心。他说他的物业的每年的税啊，他帮他付了几千块美金，每年要付，房子也买了。那走了以后呢，我觉得要为他祷告。祷告当中呢，我跟师母说，我们虽然也没有太多收入了，现在我来全时间，两个教会给我一些支持，够在这边开支，没有像以前当教授这样那么多收入了。可是我跟师母谈过，还是给他多奉献，我们就跟他要了账号。我说我们有神的感动，给你一个奉献。祷告过给他奉献，他也没有拒绝，恐怕他真需要。哎，我祷告，我有怜悯心，有这个关心他的心，神看到就发生奇事。什么奇事呢？这个快要回德国前几天，有弟兄打电话给我，哦，听说你跟某某弟兄见过面了。我说是啊，因为他也认识这个年轻传道人。他说到底他情况怎么样？我就把他的情况告诉他。我说我就有感动，我也给他的奉献。那这个弟兄呢很感动，你都需要人家奉献来支持你来德国，你还奉献给那个弟兄。我说我够用啊，我可以给他。那他说不行，我要想办法。他说我要到我的教会跟我的牧师讲，要给他的爱心奉献。我们教会人数也不少，200人都有了。啊，我要去帮助他，他都回去教会跟牧师讲了。啊，你晓得那个牧师怎么讲呢？啊，一个爱心奉献只帮忙一时了，我们教会也有点需要，不然我们给他半职，请他做其中一个同工。我听到真的很开心，开心，很辛苦的传道人，所以呢，我的感谢主，我的祷告神听到，而且回答的相当快，这次有些不快的，有些并不快，可这一次真的很快。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用神的方式，第四个标志就爱弟兄姐妹。我已经讲进去第四个标志了。第一个，你的属灵的结果子，灵里面的果子。第二，你有被上帝修理吗？天父修理吗？第三，你的祷告有应允吗？第四，爱弟兄姐妹，爱神。第四，感谢主。我就分享呢，让你们想一想。所以爱弟兄姐妹呢，你们我深信你们之间都彼此相爱，彼此帮助。像卡鲁的弟兄姐妹也是，一直到有谁有生病了，大家都在微信那边啊，我帮你看孩子啊，我帮你那个送你去什么地方啊，啊两夫妻你们出去吧，有需要两夫妻单独谈的话，那我帮你看孩子等等，彼此生活上都有，都很好啊。再近身一点呢，耶稣在这边讲到呢，要爱弟兄姐妹呢，是讲到十二节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所以像我爱你一样呢，也给我一个提醒，怎么爱法。因为呢，耶稣讲这番话之前是替门徒洗脚。那洗脚有什么特色？洗脚就是说耶稣无条件接纳每个人的本相，就算他还没改，耶稣同样那么爱他，就是接受一个人的本相， 不是说哎，你改一点我才多给你一点，不是，就从第一天耶稣接纳，你看犹大出卖耶稣了，不是耶稣不爱他，是他不爱耶稣，他选择不要耶稣。还有呢，彼得三次不认识我，当中很受伤害的，有人不认你的时候你很受伤害。还有被定的时候就剩下约翰其他跑光，那还有又多马还不相信耶稣讲的话，耶稣说至少三次他会受害会死会复活。可是呢那个那个多马说哪里有复活，除非我真的摸到他的那个钉痕了，手探进他的内部我才相信。你看那么不相信耶稣讲的话，一个人不相信你讲的话你会很生气的。那师父有时候生气起来，为什么我讲的话你不相信，我说我不用相信要解释一下，我只是想要解释一下，你明白吗？夫妻有的时候为什么我讲的话你不相信，他们就这样子的门徒，耶稣已经帮他们一个个洗脚，在臭的脚都洗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的爱呢要是接纳对方的本相。那第二个呢，怎么爱法呢？要是往后看看，耶稣讲完说要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个就是我的命令，就是耶稣的话了，是你祷告的时候想到耶稣的命令了，要彼此相爱，我爱不出来，我爱很有限，没关系，你有心的，你跟耶稣讲加添我的爱与爱心，就像我那个同事加添我的爱心，祷告了八九年他成为牧师了，那个爱心多大。跟着讲第十三点，人为朋友舍命，耶稣讲到他上十字架。所以耶稣的爱在这边呢，讲爱至少有两点特点，一点是无条件的接纳对方的本相，第二点是要放下自己的爱法。你想吗？我们不见得一定要像耶稣这样要钉十字架来爱对方啊，我们也很难办到啊，恐怕。可是耶稣这个做法是有一个特点，跟我们平常可以使用，就放下自己。我们在家里面跟配偶互动，也许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就不愿意放下，所以那个关系很紧张，很多矛盾。你想想看，有些我放下又怎么样呢？我们有一天总要看耶稣了，我放下怎么样呢？这个对我很大帮助。我呢就跟师母的关系越来越甜蜜了啊，不是因为年纪大，是因为呢我们知道神的意思，愿意放下。教会一样，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做法，你愿意放下吗？这个是爱的终极的表现，放下自己，无条件接纳对方，听上帝的命令，就是爱耶稣了。耶稣说你听我的命令就是爱我啊，在另外约翰福音有提到。所以弟兄姐妹，我不讲喜乐了，太长了今天。要是你能够注意到前面四个标志的话，恐怕喜乐的标志会一直跟随你，不会跑掉了。所以这次回德州虽然是也蛮辛苦，可是呢各种的发生的事情呢，给我跟师母呢还是有很多的喜乐。回来固然劳累，回来师母血压今天有点高，所以他说问候大家，他也下次才跟各位见面了，他也挂念这里的认识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个喜乐是很珍贵的。好啊，要是你觉得你跟神说，神啊，我知道我跟你关系很差了，不要再测试我的时候很差了啊，那你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因为这个是神给你一个神圣的选择。一个人信主不信主是上帝给你的神圣的选择，他不强迫人。 你信了主以后呢，你愿意不愿意跟他有好关系呢，是你的选择。你注意今天经文讲到，你要在我里面，你要在我里面，你要在我里面，是一个邀请，是你的选择，不要放弃。你说主啊，我要向你祷告，我想跟你关系好，每天早上讲这句话。因为要是你一直坚持说神啊，我知道我是坏透了，我也不尝试要跟你好关系了，我就过我的生活了，那后果很可悲。血压高可能突然中风了，不一定，机会高很多，可是离开神，跟神关系远离，肯定后果严重。因为耶稣说这些人要剪去，要枯干，人捡起来去烧，并不是他要下地狱。这个烧意思说你一生的功效都烧光了，你将来见神面的时候是此路坦开的，什么都带不走的，没有永恒的东西可以带到见耶稣的地方去，很可悲啊。所以这个呢，让我想到刚才我讲到那个学生信了主三年不愿听神的话，继续酗酒，酗得很厉害，太太一辈子劝他，他不原谅他太太，不听，倔强，神都把他接去提早，他的产业，他的金钱，他的事业，对他都毫无意义。我们一起祷告吧。求你先在神面前为你跟他的关系祷告，我再结束。主耶稣，感谢，感谢你亲自对我们讲这一番话，因为这番话不是当年只对当年的门徒讲，而是对以后信主人同样有效。感谢你，我就为这边的弟兄姐妹祷告。最重要的是我们一生当中，在我们活的年日当中，跟你有了亲密的关系。主耶稣，您把标志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常常审查我们的跟你的关系，有缺陷的、不足的，主你提醒；能力达不到的，主你加添能力。我们只有一个愿意的心作为我们的开始。主啊，求你看顾我们，保守我们，使用我们，听我们祷告，因为都是发自内心，奉主耶稣名祈求，阿门。